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是多么多么有福的一群，因为我们有你，我们属于你。主耶稣，你总是赐给我们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各式各样的丰盛。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爱，向你敞开我们整个的心，我们渴望你赐给我们你的光，你的启示，让我们充满对你的真知灼见，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浇灌、所充满。主耶稣，我们渴望亲近你，亲近你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主耶稣，求你因着你的爱，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在你荣耀的光中，我们渴慕见到你荣耀的面。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爱的广阔高深，看见你闪亮发光荣耀的面。你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生命的话语。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就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生命的力量。主耶稣，你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你的爱内蒙受安慰。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按照你自由的旨意，在我们中带领，你的圣灵在我们中运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充满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我们要经验到你的同在，我们要与你真实的相遇。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深深的感谢主。我们是今年第一次的查经聚会，这也是我们这一个小小羊群的查经班，从第一次到现在进入到第八年。我们第一次的聚会是在2018年的1月1号，也就是元旦，新的一年，在那一个时刻，是新的一年，在现今已经是8年前的往事。然而，主所做的事情都有永恒的特质。他带着我们经过了8年的丰盛，进到了这一个第八年的第一次属神的聚会。我们的心满了欢乐，也满了盼望。八是一个受割损的这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要求主除掉我们所有的肉隙，阻挡我们认识他的这一些不出于圣灵的天性、肉性、本性的私欲，都要在他的爱内，在他的灵里受圣灵的割礼，好使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看见他、认识他、属于他，亲近他。这也是这一年，第八年，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18章19到23节。以西结书的18章19到23节，我就请怀恩念放大本的英文版的圣经。
Yet do you say, why does not the Son bear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 When the Son has done that which is lawful and right, and has kept all my statutes and has done them, he shall surely live. The soul that sins, it is the one that shall die. The Son shall not bear and be punished for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 neither shall the Father bear the punishment and be punished for the iniquity of the Son.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righteous shall be upon him only, and the wickedness of the wicked shall be upon the wicked only. But if the wicked man turns from all his sins that he has committed and keeps all my statutes and does that which is lawful and right, he shall surely live. He shall not die. None of the transgressions which he has committed shall be remembered against him. For his righteousness which he has executed, for his moral and spiritual rectitude in every area and relation, he shall live. Have I any pleasure in the death of the wicked, says the Lord? And not rather that he should turn from his evil way and return to his God and live?
谢谢华恩，我们在场的，我们一起念诗歌本的。二则克先知书18章19到23节。
你们或问儿子为什么不承担父亲的罪过？因为儿子遵循法律和正义，谨守了我一切法度，而一一遵行，他必得生存。谁犯罪，谁就该上网。儿子不承担父亲的罪过，父亲不承担儿子的罪过。义人的正义归于义人自己，恶人的邪恶也归于恶人自己。若恶人悔改，远离所犯的罪过，遵守我的法度，遵行我的法律和正义，必得生存，不至丧亡。他所行的一切邪恶必被遗忘，他必因所行的正义而得生存。我岂能喜欢恶人丧亡？无主上主的断语，我岂不更喜欢他离开旧道而得生存？
感谢主，我们现在一起念和合本的以西结书18章19到23节。
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岂不合理的事？
遵行我的一切律
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遵守我一切的律法，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喜悦的读以西结书的第18章19到23节。以西结书的18章19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十九节一开始说，你们就是众人以色列子民，是这样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这也是众人他们以为的事。有的时候大家以为习以为常的事确实是真理，有的时候却可能是相反真理。这俗话说，父亲吃葡萄，儿子的牙酸。神要纠正人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想法，免得活在一个错误思想行为下的败坏，而结出败坏的果子。那么众人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好像儿子应当承受父亲的罪孽，但是 这是真理吗？而真理却是神启示底下的这句话：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也就是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这一个担当，英文是用 bear the iniquity，就是一个担负罪恶，要对罪恶付代价、被审判、被处罚的。那么，我们确实知道，一个人犯罪，他确实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但不是其他的人要担负他的罪。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这不好的事确实影响到他的家人。比如说，父亲把家里面的产业都在赌场中所挥霍掉，他的子女就挨饿，受到贫穷。那么，这父亲很辛勤的打拼，他的子女就被很好的照顾，有很好的吃喝穿，就是我们确实被这一些周遭人的好行为而产生的好结果，我们蒙恩，我们得福，我们也被周遭的人不好的行为而有不好的影响，但是这好的影响或不好的影响都不会说父亲赌博的罪，这个罪恶的惩罚是在儿子来担当，断乎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担罪、担当这一个罪恶被惩罚看清，我们也看清罪确实有不好的影响力。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十二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这罪是一个犯罪的人，就把这罪带进了世界。本来神造的世界样样都美好，但是罪恶使得样样都美好的世界受到了玷污。受到了罪恶的影响，神没有创造死亡，但是罪恶却引进了死亡。因着人的罪，死亡进到了世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底下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本来人没有犯第一个罪。之前，这一个生命是神造的，是在一个美好的环境里。这么美好的环境里，人是应当活在神的恩典中，好好的活神愿意我们活的好的生命。神给人自由，人妄用了自由，却违背了神的话，使得这罪造成了死亡进入了世界，这一个世界就被罪的影响，而亚当的后裔也带着这一个罪恶的影响，也好像父母亲吸毒，儿子没做什么，那么在母亲的怀中，他的身体就受到了伤害。生下来可能是畸形的，可能是脑筋坏了的，可能是生命中有很多瑕疵的。这一个罪的影响，我们就有了这一个罪恶生命的影响，活在罪恶的环境里。但是，神可以让我们在这一个很不好的影响中，靠着他的恩典，胜过不好环境的影响，而得胜得救。所以，这一个罪恶的影响，确实人容易犯罪， 但是人无可推诿。他说：“死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会死，因为我们自己也犯了罪，也就是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进入了死亡。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影响，就影响着整个的世界。那么，这一个罪恶影响了整个的世界。第17节，若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的在生命中做王吗？也就是一个救我们的救主，他来拯救我们。那么，他所成就的一切的美好、美善，我们就一同来承受这一个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我们得到他的恩典。第18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都在定罪、被定罪，人也活在罪恶中，在罪恶中生活。犯了很多很多的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称义得以得生命了。因这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都称义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一个担负罪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担当别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真真实实担负别人的罪。那么，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3章的第4节，我们的主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是担着我们的忧患。这一个忧患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各种受到的压制 （distresses），我们的忧伤，我们一切的不好，这一些不好。没有人能够担当，这一个担当就是承受，跟我们在以西结书18章19节那里提到的担当是同一个字。他诚然担当，就是已经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担当人的罪，可以背负别人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这一个担罪的意思，就是罪在他身上是要被惩罚的。没有人要受惩罚，担当其他人的罪，尽管是儿子，也不因着父亲的罪而受惩罚。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真实的为我们受了责罚，就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到了平安；因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因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为此他的刑罚，他为我们受了鞭伤，我们就得到了医治。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美好的救恩救赎！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担负的罪恶，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担负了，因为罪带进了惩罚，这一个罪引进了这一个罪的结果，惩罚就是死亡。所以经上也说，罪恶的工价是死亡，罪恶的薪俸是死亡。那么罪人必须要付代价，就是必须要死。这是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呢？为什么会受惩罚、受鞭伤、被刑罚呢？就是因为他确实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把我们的罪担到他自己的身上，他是担负我们的罪，替我们承受了惩罚，为我们而舍弃了他的生命，就是因为他已经担当了公义的神，审判就是一次，审判呢？就审判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审判。当我们跟主结合在一起，就因信他而得到罪恶的赦免，永远的生命。主耶稣他的死是因为担当我们的罪，罪带进了死，造成了在刑罚中。审判中伤亡，但是耶稣基督在真理上他没有任何的罪，所以他不能死，因为他没有罪，他必定要从死亡的权势下复活，就拆毁了死亡的权势。他必定要复活，他复活了，他曾死过，他的死。是替我们而死，为救赎我们而死。我们因信他，我们就出死入生，得到了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担负的这一切的罪债，这一个真实的担负。第四节，在以赛亚先知书五三章，他诚然担负，这是 born 是 bear 的完成式、过去式，就是他已经为我们担负了，这是已经完成的事。为此，我们只要相信、接受，我们就可以从罪恶的辖制中、惩罚里得到了完完全全神的救赎。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西结书的18章19节，人这样说：“儿子为何不当父亲的罪呢？”神却改变，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以为应当如此，其实不当如此。神也没有意思要这样的，让儿子当负父亲的罪。因为神有一个更美成全的旨意，就是为我们赐下了他的儿子来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他就是这挽回祭、赎罪祭。那一个赎罪是。完完全全合乎神的圣洁跟公义，我们不能用罪来赎罪，用不洁来解决不洁，用恶来停止恶，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不能够变成别人的挽回祭、赎罪的那个代价，只有耶稣基督有这个资格。因为他是圣洁，没有瑕疵，除免世上人所有罪过的无瑕疵的圣洁的神的羔羊，成了挽回祭。这儿子
行正直合理的事，遵守神的一切律例，他是一定存活的。那么，只要我们不犯罪，就不会死。真的有一人从来不犯过罪吗？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众人都犯了罪，亏损了神的荣耀，为此众人都会死，没有一个义人，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义人。这一个义人满全了神的公义，成了全燔祭、挽回祭。就挽回了我们要丧亡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救恩、恩典，而活在恩典底下，而不是罪恶的审判的权势下，不是活在死亡的权势下，而是活在神复活能力的生命里，那么众人都犯的罪，我们都需要神赐给我们他儿子对我们的赎罪，担负我们的罪债。感谢主耶稣完成了这罪债得赦免的挽回祭，那我们有了盼望，出死入生。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都不犯罪，但是事实上做不到。我们若被定罪，并不是父亲罪恶的我们的承担，而是自己的罪。如果我们完全不犯罪，我们就一定不会死。我们犯罪该怎么办呢？感谢神，他有他的办法，他要保守那正义的人。第20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我们要为自己的善，神必定赏报我们得到善果。那么为自己的恶，神也必定要审判，这一个恶报一定是归给自己。确实，别人也会受到你罪恶的影响，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我们选择基督，我们就进到了基督的恩典的权势下。我们确实还会受到环境中别人罪恶的影响，但是你可以在被别人苦待中，你也犯罪来报复他，或者愿意选择宽恕，靠着神的恩典，将神给的善，在善中以善行胜过邪恶，甚至于把炭火。就是神的爱的温暖的爱，倒在迫害我们人的身上，这是每一个人意志的决定，每一个人自由的决定。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要对自己的决定负完全的责任。我们不负别人决定的责任，我们要负完完全全自己的行善。或作恶的这一个决定，当我们知道了这一个真实，真理就会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活在一个错误里，神来纠正我们的思想、想法，我们拒绝，我们就继续活在那一个错误的捆绑的压制中。如果我们更新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就不会为此，不论什么状况，我们都是自由的选择神喜欢我们活的样式。我们也不是命定中就一定要承担 父亲的罪恶，我们受到刑罚；或别人的罪恶，让我们受到刑罚。我们也要知道，不论我们如何的行善，我们不能够救其他的人。纵使是一人像但以理、像挪亚，以及像是约伯。他们也只能因他们的义拯救他们自己，却不能救他们的子女。有一次，有一个修女，她请我为她祈祷。她说，她经常没有办法控制她的手会发抖，全身会发抖，没有办法很好的行动，非常非常的痛楚。我说多久了？为什么你会这样呢？她就说。当我看到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得了帕金森的这个疾病，所以他走路的时候会脚步很细索的走不稳，那么他的手经常在抖，抖着抖着走着，他看了非常非常的怜悯。我们确实要对别人的痛处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要求主去治愈他们，这是主已经为我们受尽了苦难，承受了鞭伤，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些该受的不好的状况，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忧伤，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信他而得到治愈，我们也可以为别人祈祷，但是这修女她的祈祷，她说：“我就祈祷说，教宗要做这么多的事，他比我忙，他比我重要，那么让我来生他的病，让我得这病，让他得治愈。”她这样祈祷一阵子，她真的应验了，她的手开始抖，所有帕金森的病状症状都在她的生命中。越来越严重，他最先还很高兴，他说：“哇，神父听我的祈祷，你们想是真的吗？如果我们知道经上的这一点，你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说，我看到了教宗有一些新闻跟别人，他抖得更厉害了，他的状况更恶化了。结果他有了问题，我。”也有了问题。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会给仇敌开门，让仇敌可以把病加在我们身上。在何西阿书的第四章那里提到，神的子民丧亡，就是因为没有知识。为此，神给我们知识，我们拒绝时，有很大很大的代价。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知识，让我们有真知灼见，让我们抓到真理，在真理中得释放。一个生命快速成长，就是愿意主指出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悔改。我们继续读21节：恶人若是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以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也就是，不论是多么邪恶的人，只要他悔改，他都不致死亡。他若不悔改，他一定会伤亡。他若悔改，耶和华的话说，他所犯的一切的罪过都不被纪念，神不纪念他悔改的这一些罪恶。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他不喜欢恶人丧亡，这是为什么？他把耶稣基督差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只有耶稣担负我们的罪，耶稣担负我们的罪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担负，世上没有别的人可以担负，只有耶稣。我们若真相信耶稣担负了， 我们也就不自己再担负这个罪恶，旧的已成过去，都成了新的。他喜欢我们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他多么愿意我们活在他的真理中。有一个爱主的仆人，有一次他到中国去传播主的福音。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在美好的聚会中，突然有一个政府的高官带着两个警察就来到了会场，而他们都来不及回应，这一个带着两个警察的高官就走到这个神的仆人面前，就跟他说：“我只是想问你几件事。”我不为难你，我们可以谈一谈吗？这位主的仆人就说：“好。”他们就到了旁边的一个地方。这一位高官看起来就是很有权势、权高势重的一个人。他说：“我曾经迫害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但是我怎么迫害他们，他们都很喜悦。”我一直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其中，我的岳父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服务的侍奉的仆人，是一个领导，所以我把他一同抓了，我就要他悔改，这是他讲的悔改，就是放弃对基督的信仰，怎样他们都不放弃，怎么样加给责任也不放弃他。也杀了很多这样的人。他说，为了能够升迁表现，他就亲自斗争他的岳父，把他杀了。没有人知道，多年后这件事情就被知道了，他整个的亲族都知道了。就在过年之前，他们有整个亲族聚在一起的聚会中。他非常非常的难受，就是虽然他有权势，可是这么大的亲族，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面对他们？没想到他样样不安的心，他们的族长却这样说：“我们的弟兄，我们知道他为主而舍命。”我们的主是宽恕我们罪的主，我们也宽恕杀害他的人。从现今开始，这一个罪债，我们宽恕、祝福、杀害他的人，一笔勾销，不要对他追讨，也不要对他有任何不好的态度。他听得非常惊讶，居然这一群爱主的家族，他们对他一样的友善。他说：“我想这话是想了很久，是什么力量他们可以这样做？是什么力量这一个血海的深仇，他们就说一笔勾销。我知道是因为一个人，那个人名叫耶稣，可是他2000年前就死了，他都死了，为什么他的影响力直到今天是这样大？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接纳我吗？这个主的仆人就说他会的，他已经接纳了你，为你的罪而舍弃他的性命，他担当了你的罪。这个人说：“我还是不明白。”谢谢你，就平安的走了。一年后，这个主的仆人又蒙邀请到达了那个地方。接待他的弟兄中间有一位非常喜乐、散发着主的荣光、很喜乐的跟他说：“你还认识我吗？”他说：“我怎么会忘记你呢？他已经接受你，对不对？”主的仆人立刻这样说：“你说的是。”不但如此，他还给我恩典，今天可以被派遣来接待你。这是我多么多么大的恩典！他过去的所有的罪，耶稣担待了。 不是说没事，是有人承担了。耶稣付了代价，我们不能够再犯罪。耶稣的代价已经担当了，我们被他赎回来。他不愿意任何人上网。我讲的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我从这位主的仆人他的见证中听到的，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我们都要知道真理的话，用真理的话照亮人的心，用真理的光赐给别人，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爱，要以善胜恶，要把炭火倒在迫害我们人的身上。主他的爱是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永远活在他的爱中。我们是有福的，感谢主。我们有选择，要在罪恶中丧亡，还是认罪悔改、行善而被保守，活到永远。我们知道这答案，也知道主的心。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那样的生活。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神。接下来，我就开放给有感动的弟兄，可以举手分享你的感动跟看见。我们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的分享，刚刚说谁有感动分享？那我们现场有好几位都说今天有感动要分享，我先举手，那我就先到先得哈，我就在这里分享今天查经的一些感受，特别是刚刚通过舒大哥的分享，其实听了很感动，跟今天主给我在我里面给我的感动是一致的，就是今天的这一段查经。让我体会到的就是天上阿巴父那一份含忍的爱。刚才舒大哥又讲到了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担当，父的爱子的担当，使得我们能够今天有这样自由的来跟随他，来侍奉他。以西结先知书18章19节说：“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你们还说，就是这几个字。”让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父这一份含忍，就是他们一次说父跟他们讲，然后他们还说父还是跟他们讲，就是派先知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跟他们说这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爱其实是很小的，我们的耐性也是很有限的。有的时候跟孩子在一起或者管教孩子的时候，你跟他说一次，他不听，其实我们就要发火了。那父是这样的一位高高在天上的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却这样用一份含忍的爱对待这一群悖逆的子民、犯罪的子民，甚至抛弃他、舍弃他，去拜了其他外邦人偶像的人，就是这一份含忍的爱。那经上我们很熟悉，在格林多前书13章第4节说：“爱是含忍的。”这一份含忍的爱，就让他就在这个，不管是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甚至还有那些不信他的人的生命中，这一份爱依然在，因为他的爱是不止息的。他过去是这样对待他的子民，今天他一样对待这世上的人。所以这一个含忍，这个含忍，我一直在想，哇，这是一份含忍。那我自己觉着，哦，我们要有阿爸父的这样的一份生命，那我们也要含忍的对待别人。可是真的是主，有的时候借着环境能够显明，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人得罪我的时候，甚至有人伤害我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一份含忍的爱，在我生命里并不是很多。需要主一点一点的加添，需要主一点一点的引导。那在有一天呢，我就在纪念主的时候，心里就在想到啊，想到一个人，他得罪我，就心里好像一想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自在啊，一想到这个人呢，心里就有点难过啊，一想到人呢，心里想哦，我不想再见他啊，甚至我就想啊，是不是像世界的人一样，就干脆拉黑了算了哈。但是在那一刻呢，主就给了我2个字，自义。就是这2个字出来的时候，其实没有责备的意思，是特别特别温柔的。可是这个字出来的时候，我就里边马上知道了哦，就那一刻主就释放了我。 那我就慢慢理解自义，就是好像主就说：“难道你不会犯错吗？难道你不会犯罪吗？那当你对待那些犯罪的人、犯错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够宽恕他们呢？为什么一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你就当自己是一个义人一样的，就觉着自己不会犯罪一样，不肯饶恕人呢？”因为这么多年，树大哥一直带着我们学习，是要宽恕，要宽恕。好像我很多的时候也在劝别人说："哇，你要宽恕啊，要无条件的宽恕。"但是经过这件事情，我就发现，哦，主给我这个功课，让我知道，不但我自己需要靠着主加添的力量，才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能够有能力去这样做，去这样行。那让我里面也多了一份，说当以后我们再去服务别人的时候。我不能就硬邦邦的就跟人家说啊，你要宽恕人啊，这是主的诫命。其实真的要告诉他，要靠着主的力量，要去依靠主，他才能够给我们这宽恕的力量，才能够做到。那在我姐姐的生命中也一样，她经历过生命中一个很大的痛楚，就是她很亲的人，一种很深的伤害。她说我没有办法宽恕，但是她知道主的诫命是要宽恕。所以有一次，他跟我们一起去耶路撒冷去参加聚会、去朝圣的时候，他说："我不求别的，他说我就求主给我宽恕的力量。那经上也说，凡求的就必得到，凡找的就必找到，凡敲的就必给他开。当他从那边回来的时候，他真的主让他在环境中就知道了。当他在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去拥抱他。他说在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心里不是说那种恨他。"啊，讨厌他，甚至想报复他，而是说从里边出来了一种怜悯的爱。他知道了，主啊，他们真的是很可怜，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后来他跟我分享，他说我得着了主赐给我这一份宽恕的能力了。所以真的很感恩今天这一个含忍的爱。经上在一处，博多禄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博多禄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也讲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一个宽容和含忍用在思考版用的是一个字、一个词、两个字。那主在这里说他含忍，他不是说他耽误了他的时间啊，被人耽误了，而是说他其实是他的含忍。他不愿意有一个人丧亡，他愿意人人都得救、都悔改。那主阿爸父有这样的一份含忍，这样的一份爱，那他也愿意我们这一群信他的人也有同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再看一段哥罗森书三章十二节，也是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二节，在这里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还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那主在告诉我们，这一群蒙爱的人、被选的人，我们要像天上的那一位一样，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存宽仁的心，存饶恕人的心，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舒大哥分享的这一个担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里，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无罪的，他本来是可以高高在天上的，可是他因着世上这些人犯罪，阿爸父那一份含忍的等待，阿爸父不愿意所有人沉沦的这一份心，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刚才在大哥分享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好像有一个画面一样的，就是主耶稣他在那里，我们在他的后面。那当着罪要来抓我们的时候，主就在那里，好像伸出手说："我来。"就像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当他犯错了，别人要来跟他算账，甚至要来要他的命的时候，那我们出于这一份爱，我们会伸开手把他挡在后面，说："你找我，我替他。"就是好像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我们人这爱只能说我担的，我担当了，他不用再受罚了。可是我刚才感受到的，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形容，就是好像主耶稣他说他担了， 那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被杀、被钉死那一刻，当他在被鞭打的时候，实际每打他的一鞭，就是把我们的罪从我们的身上挪到了他的身上，把我们最该受的惩罚就担在了他的身上。就是主，他不单单是担了，而且他就让因着他的担当，我们得释放了，我们得洁净了。主所担的罪就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而是他完完全全的接过去了。那罪也不能够再来找我们了。那罪这后面的那一个权势，他也对我们再没有权柄了。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自由了，就得释放了。真的是很感恩。这是我想主啊，这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了，而是你从罪中，你替我们承受了这罪的后果。我们是自由的了，我们真的是被你释放了。所以很感恩这一个好消息。那主他担当了。他因着他的担当，我们得释放了，我们得洁净了，我们得自由了。感谢主，赞美主，这一份父含忍的爱，主耶稣父的子，他来的担当，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这一群蒙恩有福的人。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爱我们的神。我就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群姐妹的分享，我们先欢迎秦钟。
感谢主。今天的查经以西结书第18章的第19节，这边讲到，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的？你们就是包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甚至当人类亚当夏娃吃了至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临死的时候就开始自以为是。总是会说都是你的错，所以你要担当我的罪。儿子说：“爸爸，都是你的错，为什么你生了我这样？你要承担的罪。”所以就开始了，都是看别人是该死的，因自己是好的，因为罪进来了，人就开始以自以为。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查经，就看到我看到几个字，一个是儿子，一个父亲。这样的对立，然后一个是存活，一个是死亡，然后看到义人跟恶人，儿子犯罪，儿子当然要自己承担。以前说我们都是这么，甚至俗语说我们是刚刚讲到了前面查到，爸爸吃葡萄，儿子的牙酸。爸爸吃葡萄，儿子怎么牙酸呢？因为两个人不同。可是他偏偏要把这个罪，就是爸爸犯的罪，儿子要承担。那个是在罪恶中的想法。可是神来了，因他的诚意，他为我们付出了代价，让我们能够重新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认识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在罪恶中生活的。那这边就讲到了，为什么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不担当儿子罪呢？这边讲到。那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主的一切律例，他就必存活。不是谁来担当谁，是我们也在经上常常看到，就是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行为，主来给赏报。所以要存活，就是要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守主的一切律例，这样他才活。存活，还有呢？那犯罪的呢？他就必定死亡。罪的代价就是，他就必定死亡。所以，儿子不必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要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果必归自己。以赛亚书第3章第10节那边讲到，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他吃自己的所。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义人他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他行义，所以他吃的果实是义的果实。11节讲了，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不是因为儿子，不是因为父亲，是因为你是义人，你做了义的事，你吃了果子；你做恶的事情，你必要死；你做了义的事，你必要存活。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来给我们赏报。因为在诗篇103篇讲到第6节讲到，耶和华施行公义，他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是公义的神。 那预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第五章那边，第五章第十二节，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环绕护卫他。所以义人，耶和华用盾牌来环绕他。诗篇三十四节第十五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耶和华的眼目是看顾义人，他是听他们呼求，神是听他们祷告的，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第十七节又讲到，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当义人呼求的时候，这边讲了，他听到了，他就要救他脱离一切患乱。第十九节，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义人确实有很多的苦难，特别在这乖僻败坏的时代，你要与众不同，人家就排挤你。可是呢，神应许他，他会救离他脱离这一切，因为神听义人的祷告，义人要吃他所结的善的果实。所以我们就今天回到看到就讲到了，今天的查经就讲到了。所以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第二十一节讲到恶人，不管你是恶人好义人好，恶人呢若回头离开，你要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回头离开离弃所做的一切罪恶，而且要怎么做？谨守主的一切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存活。存活，你要能够存活，恶人要想存活，就要回头，转头离开他所做的一切。神是公义的神，不是我们下面会查到义人他做了义，可是他后来行了恶，他也要伤亡。因为神是公义的，不是在你刚开始后你做好了事做坏的事就定案，乃是在结局。你前面是做了好事，可能后来却做了恶事，结局就是死亡。这是公义的。你先前做了恶，神是良善的，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你后来悔改离开罪恶，神就给你让你能够存活。这是多么一个良善宽仁的有恩典的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只要我们这边讲到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那在约望一书那边 一章第九节也讲到，我们若犯了罪，我们明认我们的罪，主的血他应许必要洗净我们一切明认的罪。所以有一个救恩的权，因为耶稣基督刚大哥特别讲到，他为我们付了代价，一个毫无不义的，只有他可以，因为他毫无不义，他是圣洁的，他是义人，可以承担。可是因为我们是罪，儿子有罪，你怎么可以承担父亲的罪？父亲有罪，怎么可以承担儿子的罪？是不能的，这是行不通的，必须无罪的来代替，来承担有罪。所以真的很感谢神，因着这位神，他承担了我们罪恶，从罪恶的权势中，我们能够信被释放出来，可以自由的活他要我们活的生命，这是恩典。每次想到这个诗篇103篇第八节讲到耶和华有怜悯，那个怜悯因着他的怜悯，我们本来都该死的，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活在罪恶的恐惧中压迫中，总是担心要死了要死了，总是怕死怕黑暗。可是因着耶和华的怜悯，他给我们的恩典，因着恩典我们的罪得释放，可以进到光明的国度，不再怕死，死就没有权势了，我们是自由的。而且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就是因他丰富的慈爱，我们纵使我们再次的跌倒了，可是他的慈爱，他还要用他的慈爱的手扶持我们起来。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刚刚那个徐英也提到了，因为耶稣他不愿一人上亡，他愿每个人都回头能够得救，因为他的血已经流了。 已经为每一个人留了，保留一个救恩，就在耶利米书第29章讲到，他主耶和华他知他给我们的这个不是降灾祸的一年。耶利米书第29章，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是赐平安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何等的恩典！是给我们有平安的，让我们有指望，而这个指望是不会落空的。只要我们持续的信他，跟随他，纵使我们软弱，有软弱的时候，可是他的恩典是永远在的。只要我们离开，回头离开，回头离开，而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谨守他的一切法规，我们就必存活。这是他应许的，必存活。那恶人就要必要死亡。感谢主，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所做的一切，让我们能够活着，能够侍奉他，能够跟随他，那都是神的恩典。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谢谢秦中的分享，我们请秀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谢谢苏大哥及您和姐妹和秦中大哥分享的。对今天的这查经，我有所感动。我在路上来的时候，我就翻开的，就看了这18章的19节到23节，我就有一个说公义。这公义，我就想了，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如果没有神的公义，我们今天不能活在这个主的爱中，我们还在罪恶中生活。真的很感谢主。20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所以这个我们之前看那个旧约的，就是说父亲犯了罪，要三代四代来偿还。可是看到这今天这2节，真的让我感到一种平安和喜乐，因为主的公义真的不是我们赚来，而是主白白的给我们的。他也像苏大哥今天刚才分享的53章4节，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过，是他担当的。我们本来要挑100斤的。可是主帮我们挑了，我们很轻松就得到他的恩典，这真是恩典，是白白得到的，很感谢主。以前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就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切的，就是罪带来的那一种不舒服，那一种的困苦、疾病，所以。如果不是主的恩典让我们白白得到的话，我们还在困苦当中。就如一个仇敌攻击我们，人家骂我一句，也许我会骂他两句。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我们就不会有那个力量去忍，去爱他。我们也会用恶来报恶，用恶来报恶，那我们只有死，就死。很感谢主，所以以前我也是有分享过，我是得了一个，也就接近那个乳腺癌，那时候去参与主的盛宴的时候，主就给了那一个整个课题的主题给我，我是医治你的上主，就在那几天听到这句话，使得我紧紧的抓住了这一句话。诸葛第15章26节， 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所加以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那诗高版呢？我就不加以埃及人的灾殃加于你。所以这个灾殃就包括疾病困苦。”因为我是医治你的神，很感恩，所以这句话我就牢牢抓住。什么是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什么是听从他的话的而行的？所以这个戒律在我的生命中，那我就不断的悔改，那借着悔改，那多年的悔改，所以我就能够愿意。遵循他的话，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不是他喜欢的，我们不去行；是他愿意的，哪怕有苦痛、有劳累，我们都愿意去行。真的很感恩。所以这个生命，这个生命，遵循和不遵循，就是有两端，上一端呢？就是有丰盛的生命，下一端呢，就是疾病、痛苦、死亡和焦虑。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也是在选择，你选择那一念之差，你要选择上还是选择下？所以当人选择生命的时候，就是主给我们存活。很感谢主，像刚才徐言也读到这个彼得后书3:9，他主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上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而愿意人人都得救，所以愿意人人都得救，所以在新约这个让我们听到，我想到我不但我自己得救，我也想到虽然我们的弟兄姊妹还在那个罪恶中。的时候，我想着他们也会得救，只要他们能够悔改，他们就得救。他们不经过那个祖先所犯的罪过带来给他们，继续的承受他们的罪孽。感谢赞美主，主也会给我们，只要我们选择他，他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他在36章也说，我要赐给你一颗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很感谢主，所以我们一旦接受了他，一旦选择上一端，上一个好的福分，那我们就有个新的灵，新的心。很感谢主。30节，所以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恶就必不使你们败亡。所以我们离开，当我们离开我们原先的旧我，那些罪恶的生活，我们过一个主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生活，我们在主的那他的那个正义的话语里面生活，那我们就得存活，而且活得更丰盛。很感谢主，所以看来，这样看来，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在我们生命不断的彰显。当我的生命好的时候，那我们的家就必得改变，我们的家。所以，前几天也是我的儿子跟儿媳，领婚配的日子，这一个美好的事情，我从来想都没有想得到他会走来领婚配的，因为他爸爸不是信主的，之前是拜偶像的。那当我的生命的好的时候，他也接受主做他生命的救主，那他接受他做生命的救主，那儿子呢？儿子因他的家族，他的家况都是这种外族的生活，所以要接受主耶稣也是很难的。可是 因着主爱我，他白白的赐给了我，那他真的也不是我要强迫他怎么样做，但是主就白白还要给我，他就按好像按照我的性格，按照我的我没想到的好，他又不断的赐下来，所以这个他就派遣了他的天使来帮助我，帮助还赐给了我一个那么可爱的儿媳妇，使他，而且呢，我曾经说，我说我不能，我的家况是这样子，不要再找那外邦人的进来做我的媳妇，我就是这样的心思。可是主真的满全了我，这环境中好像就是不是我想象的好，但是主就白白的赐给了我，哎呀，真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很感谢主。主真的好爱我，好让我爱到我真的有时候感恩的泪流，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谢谢秀芳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文娟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们好，我呢是因为就是刚才跟那个徐姐说了几句话。然后一下子就圣神充满我就有了感动，所以我就来分享。就是刚才呢，我看到徐姐写的字儿就很小很小，写的又很认真，很小，也很好看。而我的字呢，却比她的大很多。然后我就说，哎，我说姐，你写的字很小。然后她还给我了分享分享。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圣神就感动了我，然后就让我想起，就是我呢，就是其实天主就是非常的爱我，他赐给了我一位好的爸爸。就是我呢，在应该是小学2年级还是3年级，也就是7、8岁的时候，就是我的数学成绩就一向不太好，考试每次都是数学最差，语文最好。然后我爸爸呢就对我很好，他就每次就是想给我很耐心的辅导那个数学的功课。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爸爸就是又很耐心的对我说：“哎呀，你看你这道题错了，来吧，我给你教一教应该怎样怎样。”但是我呢就非常的不耐烦，我就说：“哎呀，不过啊，我忘记说啥了，反正就是那个，但是这记忆很深刻的，我就是很不愿意。”我记得我爸爸拿了一张 A4 纸放在我面前，然后就让我该怎么写怎么写，然后就给我教导我，然后我听懂了。我爸爸说：“那你写出来，写出来。”我当时就7、8岁的小孩嘛，我就很愤怒，我就拿着笔写了个一个 A4 纸上面就写了那么几个字儿，然后就占满了 A4 纸。哎呀，反正这个事情到现在我都记得，就。所以这个事就是我的一个罪过，就是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罪，虽然是小罪，但也是罪。而且这个事情呢，就是等我后来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就是入教之后，我也会常常想起，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哎，就是不尊重爸爸呀，或者是不理解爸爸的那份好心啊，我也常常在主内悔改，常常就是。哎，就是，反正是有悔改，主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所以只要我们选择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得胜了。所以主也是很爱我，他也是宽恕我，还有就是好像今天我坐地铁的时候，有不认识的一个妇女吧，她就在地铁里比较挤，她就反正很拿那个包很挤压我，然后我呢就是当时我就有点不高兴，我就看了她，我说怎么这样？但是呢，立马就马上就有一个想法，我就说，哎，我也想起，我说苏老师、苏大哥平时是那样的寒忍，主耶稣也是那样的寒忍。徐姐现在对我们也是那样的好，然后我又想到就是平安夜那天晚上也是很多人的时候，大家也是有点拥挤的时候， 也是主圣神在提醒我，就是说，哎，这个人虽然是拥挤的碰到了我，但是呢，就是，如果我想想看，如果这个人是我认识的一个亲戚或者朋友的话，我们就会不生气，就觉得哎呀，这没关系，碰了就碰了，然后就会联想到哦，这个人或者他是有什么原因啊，或者怎样怎样，反正就是类似的举一反三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不会生气，所以就说如果有，当人想犯这些小罪的时候呢，就是主圣神就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就是不要犯罪，因为主呢就是因主的刑罚我们都得到了平安，然后主也愿意我们大家都悔改都得救，主是慈爱的，主是仁慈的，主是怜悯人的主。所以，我们呢也要向主耶稣，学习主的慈爱，学习主的宽仁，还有学习主的良善等等等等。感谢赞美主，我就先分享这么多，一切的荣耀归于主，谢谢大家。
谢谢文娟姐妹的分享，还有人还没分享的，想要分享就请举手。我们欢迎丽芬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这一篇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在苏大哥在讲到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前面有几段我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从第五节读起，我们若在，我这边是和合的版本，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已经与罪是远离了罪，神的死亡已经把我们的罪给灭绝了，因为他已经代替了我们，他代替我们人类所有的罪，他而进入他的死亡，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七节讲到，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复活。我们已经是在基督内复活的人，我们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死亡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体都是与主已经结合了。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了，这只有一次，这是指耶稣基督，他活是像神活着，他是耶稣是看着神阿爸父叫他怎么做他怎么做，看着神而活，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要向着罪是死的。当罪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当一切的事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些事，都在我们的肉身已经不像这些不被这些捆绑了。我们不被现代的环境，也不被人的语言所捆绑。不是说他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攻击到我的心。有时候，就是我们在外面，有的人可能说，哦，你可能，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就跟这位姐妹说，我说，当别人说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是含着笑，听。可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在基督内生活的人，我们不被外面任何的攻击所攻击到，我们已经不是罪的奴隶了。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不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我们是知道我们是跟主在一起的，神我们看得见神，因为神也看得见我，他完全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也认识他，所以， 这些我们不去犯罪，因为我们敬畏他。我们怀着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被这些罪所捆绑。我们不与罪牵连，我们不与罪有任何的牵扯，因为我们不受他的捆绑。我们在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今天这里面讲到说，儿子因为行为正直，做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我们只要在一直在基督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与神一起存活。我们所看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思念的，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他希望我们是怎么做，他希望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如何的，这他都教导我们，一言一语啊都教导我们，如何行如何立，都神都有话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只要遵行他的话，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必定与他的葡萄树连结在一起，那我们就必定活得好，必定活得好，必定也在他内得到永生。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都归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丽芬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陈晴儿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天主，我今天很感恩，今天我很早很早起床去圣体房，然后拜圣体，然后看圣经，刚刚好今天圣经那个看的也是十五章，就是出谷记15:26，上主说，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服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一切法律，我绝不把加于埃及人的遭殃加于你们，因为我是医治你的上主。就是我很渴望听到这句话，因为我生病很长时间了。我很希望得到医治嘛，希望就是一直都在看病当中嘛。也有老师跟我说，其实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医生嘛。我就怀着这个心情，我就又去祈祷。哎，我真的很感恩，而且我今天很早5点，其实今天醒过来一打开手机，听到了不是声音，是一个直播课，一个老师说了一句话，也是一个搞家庭教育的，他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四个字，叫做什么，克己容人。我是觉得我当时觉得很心口很闷，胸口很闷，觉得自己很委屈，很难做到这个东西。然后刚才听老师姐妹们在分享的时候，也觉得很感悟到了。那个薛英姐姐也说嘛，就是其实要换位思考，我往往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没有忘记了这个换位思考，一直比如站在自己的立场，觉得自己可能是受害者，就是觉得很不舒服嘛，就很委屈。看到没有别人，看到对方，看到老公发脾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委屈，就很崩溃，就没有能力了。但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换位思考能力，也没有天主爱的能力了。但是今天通过这个圣言，有感到天主真的是不离不弃的天主，也是一定会医治我的上主。我要听从他的话，因为我可能一直以来都没听从他的话，所以身体上也出问题了。今天真的是很感恩，感谢天主，感谢主，赞美主。我的分享完了。
谢谢晴儿姐妹的分享。我们可以再回到今天的18:20，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非常非常清晰的，就是 我们并不担当任何人的罪孽，所以别人的罪孽并不是我们去担当，受到了惩罚、刑罚，也就是我们是自由的，不是别人的罪让我们不能够领受主的救恩。不论我们在怎样的困境中，我们都是有自由的选择。那么我们自己的罪怎么办呢？也要知道，没有人担当，可是却有一位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担当，也就是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任何的状况，凡求告主名的，必要获救，得治愈，得释放，得医治，得喜乐，得平安，得恩典。感谢主，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位姐妹分享，请国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真的很感恩。今天不知靠先知先灵，给我看到的光景，但是在我的生命中，我常常用，就是丈夫的这一个，我会说，会不会聊到我儿子身上？他做的这些事会不会这样的来？让我的孩子也会遭到这样的一个罪的罚，真的很感恩，然后让我知道，天主是祝福人的天主，是怜悯人的天主，让你生活的好的天主，他不是像我所想象的，也感谢天主，给苏老师这么多的恩典，也感谢每一位兄弟姐妹的分享，昨天我们在小群里还分享到，一些事情。是因为天主的爱，他爱他所爱的，才会管教他，让他回到主耶稣的身边。是天主代替了我们本该这个罪，主耶稣来替我们承受了我们这个罪的后果、罪的罚。是我们重新的回到天主那里。旧约是因着人的罪，然后用牛羊各种的来祭血。新约成了。耶稣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来做，他是信德的创始者跟完成者。很多的时候，在我的生命中会有很多的控告，但是我知道了，这一切不是来自于天主的，而是人的，甚至于很多的时候是恶者借着人来攻击你的。真的很感恩天主啊！原来我们是蒙受天主那亚当的祝福。我去读旧约的时候原来天主没有惩罚亚当，而是惩罚了地，然后让亚当去劳累，这样的才能够得到吃食。然后天主是惩罚了女人跟蛇，真的很感恩天主。原来这个以前苏老师给我讲，我不明白怎样的知道我们不是被惩罚的，而是被爱的。主耶稣来是为了赎买我们，而是回到阿巴父的怀里。他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孩子啊。我们受了，我们犯了罪，主耶稣替我们赎了，而不是我们自己能赎回。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是基督的肉身，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是他的葡萄树上的树叶、树枝，是它的枝干，我们能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真的很感恩天主，赞美天主，愿天主的名永生赞美，谢谢主，让我能够有勇气开口来感谢他，来荣耀他的名啊！我们不是被浸透在这个罪的法里面，我们不是我不是被遗弃的，我是他的孩子。是他爱的，他只是让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他的孩子，我知道了，真的很感恩天主，谢谢主，我以后也知道，天主给我的孩子不是来承受他爸爸遗传下来的这个罪的根他会受惩罚，不会他是天主的孩子，他因着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生死、他的复活、他的永生，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要跟随耶稣，然后信任他，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在他那里，他在我们里面，他在父内，父在他内。我们以后也要
学着啊，就特别的感恩，就是啊，当我读大卫圣王的时候，他事事寻求天主啊，他在各种环境中、各种磨难中，他都寻求天主。打仗的时候，他要问，我上去了，能不能追上？当他的家人被掳去的时候，他是求问天主能不能，他事事一求，寻求天主，信赖天主，依靠天主。即使他犯了罪的时候，他还是悔改，寻求天主。真的很感恩，让我在生命中知道怎样的来寻求天主，愿他的名永受赞美。谢谢主，也谢谢所有的家人。
谢谢国英姐妹的分享，谢谢所有分享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就一起来到主前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恩待我们，担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而舍命，我们就因信你出死入生，得着生命。你为我们准备了善功，让我们在善功中度日。你喜欢我们因义而活，活在善功中，做你召叫我们做的善行。我们愿意，我们多么多么的愿意。那行善的必得善报，善报必定要活到永远。也谢谢你，当我们迷失时，你不愿意任何的恶人上亡，我们并不承担别人的恶，我们是自由的，可以选择你。你给我们活着，就是给我们机会来选择。我们要选择你，我们要回头，我们要亲近你，你必亲近我们。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亲近你，主耶稣，我们就有盼望。谢谢你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罪恶，承担了我们的疾苦，为我们受尽了创伤苦难，承受了鞭伤。我们就因信你而得到生命的恢复，疾病的治愈。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恩宠的时机，我们要把握恩典的时机，我们要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不选择你，除非我们自己不愿意选择你。主耶稣，谢谢你在今天的你借着以西结的话，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并不在别人罪恶的捆绑下受刑罚，我们却可以因着求你，我们自己的罪恶蒙你的赦免，因你为我们担负了一切，我们就领受你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主耶稣，求你保守你赐给我们的光，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一生岁月，我们藏在善功中度日，让我们远离恶，不在罪恶的果报下，而在善行的果实里。主耶稣，谢谢您，你也保守祝福我们小小羊群中的每一只羊，我们的家人们，我们所认识的亲朋好友们，都远离罪恶，进入你救恩的丰盛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你若有感动就请举手。我们请徐莹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圣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运行，你在我们中间运行，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协助那些爱你的人得益处。是的，主耶稣，也谢谢你开你仆人的口，让你的仆人所宣告的话语，所分享的，所见证的，所祈祷的，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耶稣，也谢谢你，你释放的就是真自由了。主啊，你让我再一次的惊艳到你这一份爱，再一次的感受到天上阿爸父的那一份寒忍的爱，你来为我们担罪的这一份舍命的爱。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真自由了，我们真自由了，我们不再活在罪的控告里，我们也不再活在罪恶的权势底下。主耶稣，因为你为我们承担了一切，你替了我们，主啊，我们就不再受着罪的刑罚。主耶稣，谢谢你，求你把这真理的光也赐给所有信你的人，让他们真正的抓住你的应许，让他们真的得到你的恩典，让他们真的活出这一份自由、喜乐、平安的生命。主耶稣，我们也在这里奉你的名捆绑
那撒谎的灵、谎言的灵、控告的灵、欺骗的灵、压制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主耶稣，我们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的覆盖下，命令他们通通离开，离开你所爱的人。主耶稣，你要医治的，他就必得着；你要释放的，他就必得自由。因为你来，你就是要使得被掳的得自由，使受压制的得释放。主啊，你要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个恩典，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份恩宠。主啊，你让我们也成为那传报好消息的人，让我们使得那些受压制的、受捆绑的，他们听见你的好消息，他们呼求你的名，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啊，让他们就得着这一份美好的救恩。主耶稣，也求你继续的装备我们，你的神充满我们。当你派遣我们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天上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天上的话语，得着你的帮助，让我们去勇敢的宣讲这福音的好消息。主啊，就是由你派遣的仆人向我们宣告这好消息，我们听到了，我们相信了，我们就得着了。主啊，当你派遣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宣讲，让我们能感受到你那一份不愿意任何人丧亡的那一份怜悯的心。主耶稣，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谢谢徐云姐妹的祈祷，我们欢迎秦中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祈祷。
是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有你就有盼望，本来我们是没有盼望的，特别今天第21节讲到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恶，我们曾经都是在罪恶的辖制下就走向死亡，可是因着你的恩典的应许，我们回头，我们悔改离开，能够行你所愿意我们行的，走上这条正义的坦途。你就说我们能够存活不致伤亡，特别是22节你说的，他就是罪人所犯的一切罪恶都不再纪念，不被纪念。主耶稣，谢谢你，你良善宽仁，你不再纪念我们的恶，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涂抹一切的恶，你都不纪念。谢谢你，我们可以存活。特别你说，你起恶人死亡，岂是你所喜悦的？你是喜悦他们能够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是主耶稣，你在路加福音讲到，一个罪人的悔改归向你，在天上都有大喜乐，就像荡子一样回到夫家，夫的心是多么的喜乐。我们看到主的心多么喜悦恶人，他不愿一个人上网，当儿子回头转向回家的时候，他宰了牛犊给他披上外袍，又给他戴了戒指。他说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这儿子死而复生。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死而复生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盼望。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总是用你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生命的亮光，纠正我们错误的思想。我们受很多的苦是因着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不明白你对我们的宠召。尽管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是迷失的，你却亲自来拯救我们，寻回我们这一些迷失走在错误道路上的羊。主耶稣，我们不愿意不悔改，我们不愿意而坚心硬，我们不愿意拒绝你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要拒绝我们生命中错误的思想，各式各样不是从你而来人的教训，世界的教母，宗教的教母，你说了很多的话，法利赛人因着心硬不接受，就仍然活在他们错误的思想里，活在错误的框架里。谢谢你在幕后的时代，你向众教会讲话，有耳的要听你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属于你的人要听 你圣灵向你众子民、众子女所说的话。我们听了，我们信了，我们就蒙恩，我们就被你装备，被你准备。主耶稣，谢谢你，你快要来了。我们若不听，我们若不信，我们就继续的活在黑暗中，我们就不认识你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你的救恩，我们就不知道你已为我们付了代价，担负了我们的疾苦，为我们受尽了苦难，承受了鞭伤。我们就能够因信你，我们的罪过得赦免。我们向你明认的罪，完完全全被你已经清流的宝血洗成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我们的疾苦，主耶稣，你已为我们承受了鞭伤。我们可以因信你，不活在疾病的压制下，我们可以得你已经成就，让我们得治愈。谢谢你是治愈我们的神，治愈我们的最好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全人的一生。你要治愈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主耶稣，治愈我们的灵，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邪灵的阻挡，没有邪灵错误的捆绑，让我们完完全全离你的释放，你要治愈我们的魂。我们有很多很多痛苦的记忆，痛苦的这情绪、情感，忘不掉的伤痛。主耶稣，你都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的情感、我们破碎的心可以得治愈，能够有健康的情感，全心尽心的爱你，爱人如爱自己一样。主耶稣，我们受伤的记忆，我们软弱没有办法做对决定的意志，主耶稣，你都治愈，你都释放，连我们的肉身的身体，主耶稣，你都要治愈。就在现在，求你治愈我们这小小羊群中，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被你治愈，都被你保持，保持的圣洁，没有瑕疵，坚忍到底，在你的善功中度日，做你要我们做的事，领受你要我们领受的恩，拒绝你不招架我们那一个错误思想、错误的行为，我们愿悔改。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含忍，谢谢你显示你自己，你不愿意任何人上网，我知道你不愿意我上网，我也不愿意，我们也不愿意彼此中任何一个我们认识的人上网。主耶稣，我们都是蒙恩得救、有福的一群，我们要把我们深深的感恩，借着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我们把我们生命中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救恩、治愈，以及感谢、赞美，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都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献到你的宝座前。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你样样都美好的作为，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来。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长阔高深的爱，扶持着我们的软弱，引导我们，准备我们，在正义的坦途上，兴高采烈的跟随你，侍奉你，用生命光荣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